腰心内容率先剧透。
呢期咧坊间见呢个 MBTI 咧咁 hit 啦，咁所以教会亦都争住推出佢哋自己嘅版本。而喺讲坛咧，如果你唔加啲心理学元素嘅话咧，基本上会有咧系会瞓到扯鼻鼾嘅。
当个人真正认识自己嘅有限、罪性同埋需要嘅时候咧，佢先能够谦卑咁样去寻求并且认识上帝嘅伟大、圣洁同埋恩典嘅。
钻牛角尖的故事非常烧脑，听完之后会辣着你对信仰嗰团火。中意嘅话，麻烦你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边嘅朋友，齐齐钻牛角尖。我是主持人欣石，唔该晒你啊 ！Supercast 有故事的声音，
感谢主啊！我听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结果我妈咪的癌症真的医好了啊。
为什么我十一奉献这么多年，最终我阿爸都救不回的？
喂喂喂，为什么呢？阿罗则士呢那几个星期都没分的？
哎呀，乜你不知咩？佢单案判了了，罪名成立啊。
吓，佢信咗主好多年噶咯噃，我仲成日听佢上台讲见证感谢主噶喎，佢好似好虔诚噶。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基督徒有冇样睇啊？
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有冇系十年前左右咧？九型人格咧就横扫基督教界。呢期咧坊间见呢个 MBTI 咧咁 hit 啦，咁所以教会亦都争住推出佢哋自己嘅版本。而喺讲坛咧，如果你唔加啲心理学元素嘅话咧，基本上会有咧系会瞓到扯鼻鼾嘅。咁就连神学院咧，亦都有改变嘅方针啦，有一两间啦系专攻搞呢个辅导同埋心理学嘅。由此可见咧，见到心理学已经全面渗透咗基督教界嘅每一个角落啦。再发展落去，到底会唔会变成呢一个妹仔大过主人婆嘅情况咧？今日就呢一个当圣经遇上心理学的一个话题，好荣幸请到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王牧师嚟倾倾。Hello， 院长你好。嗱，你自己都系读神学加埋心理学嘅，你点样睇呢一个嘅现象先咧？首先问下，妹仔大过主人婆未先咧？但系
应该就唔会出现嘅，所以你好难话好全面地咁样去用心理学。用心理学系要有啲技巧，同埋真系要有啲神学上嘅反省嘅。
嗯，攞翻加爾文嗰句名句啦，就係、是、啊，只有真正認識自己嘅人，先可以真正認識上帝，亦都只有真正認識上帝嘅人，先至可以真正認識自己啦。呢句大家都好 get 到啦。但係其實而家啲人好難真正認識自己，所以要透過一個心理學嘅幫助，從而認識上帝，或者調翻轉，即係透過呢個心理學幫我哋認識上帝，從而認識翻自己咧。到底而家個心理學係咪可以幫到我哋解決好多以前聖經認為解決唔到，即係好明確地講啊，你點樣去到醫抑鬱啊，點樣去醫焦慮等等問題，所以我哋要心理學去到幫一幫咧。
嗱，加爾文嗰個講法咧，我個人好認同嘅，
係
即係加爾文嗰句説話嘅意思就係人嘅自我認識咧，同埋對上帝嘅認識咧係相互關聯嘅。佢主要講出呢樣嘢，就唔可以分割嘅。當個人真正認識自己嘅有限、罪性和需要的时候，他才能够谦卑地去寻求并且认识上帝的伟大、圣洁和恩典的。而当人越深刻认识上帝的属性和心意的时候，亦都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真实的状况和自己生命的意义。这一种双向的认识是促使信徒在反思自我同埋仰望神嘅过程当中咧，系不断嘅成长同埋更新嘅。嗱，所以其实不论系认识神，定因为认识自己咧，其实背后都系为咗成长嘅。
嗯，
好啦，正话啱提到啊，系咪有啲嘢而家我哋对认识神嗰度好似处理唔到一啲嘅心理嘅问题、
常见心理问题啦？
系究竟系点嘅咧？咁特别牵涉到一啲心理疾病嘅问题啦。咁我哋承认咧，心理学嘅研究嘅成果咧，加深咗人嘅自我嘅认识嘅。然而，圣经同埋心理疾病嘅治疗之间咧，存在一个好深刻嘅联系嘅。圣经唔单单系提供咗属灵上嘅安慰， 亦都为心理疾病患者带来希望和支持。很多信徒在面对忧郁、焦虑或者情绪困扰的时候，会透过读圣经、祈祷、灵修，寻求内心的平安和力量。就好像《以赛亚书41:17那类的经文，是能够让人在极度困苦和心理的压力之下，感受到神的同在和祂的不离不弃。这种属灵的支持对心理的康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帮助的。好了，在实际的治疗过程里面，很多基督徒的心理治疗师或者辅导员就会结合心理学的理论和圣经的教导，去协助那些患者建立一个自我的认同，处理情感的伤痛，并且鼓励以信仰为基础去面对生命的挑战。圣经强调自我认识和神的认识相互关联，这个也都启发了心理治疗师就协助那些受助者的时候反思自身的价值、罪性和盼望，从而促进整全的身心灵健康。当信仰和心理治疗结合的时候，是能够为患者带来一个更加深层的安慰和重建，帮助他们在困苦当中找到新的出路。或者我可以这样再讲多一点，作为一个信徒，我们认识神，但是如果我们要更深去认识我们的个体个人是怎样，是的确是有不同的心理学的理论是提供了一些的方法方向来帮我们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的。
但是一个道具途径，是
一个工具来的。它背后的方法或者它那个所谓的治疗的方式背后就的确是要有些要留意的，但是那个方向其实是非常之好的。
我想问一下，如果透过一些心理测验我所认识到的自己，例如假设我测过的我是一个内向型的人，那等不等同上帝做我那样的事呢？即是我不是天生上帝做我就是一个内向型的人呢？那个即是心理学测出来的自己和上帝做出来的自己是不是同一样的事，是不是一致的呢？
你所说的可能就是说我们的脾性 的由来，英文就是 temperament 这样的
天生的 package，
跟上帝的创造呢當然有一個很密切的相關啦。在基督教的信仰裡面，人類的個性、氣質、脾性在上帝創造的時候是上帝所賦予的一個獨特的禮物來的。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天賦、傾向和性格特質，這些多樣性正正體現出上帝創造的那種豐富和智慧。聖經當中的記載，上帝是按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这个是创世纪1:27，这个不单止意味着人具备理性、情感和意志，也都包括各种不同的性格和脾性。人的脾性虽然是源自创造，但是也都受到原罪和成长的环境所影响的。亚当犯罪之后，人性受到扭曲，脾性当中的某些的倾向可能因着成长的环境变得可能放大或者更变得自我中心，容易发怒或者很怠惰。即便是这样，但是神仍然能够使用人的脾性来到成就他的计划，譬如说摩西的谦和、彼得的冲动、保罗的坚毅，各有不同的性格，但在神的手中就被塑造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因此信徒应当去认识自己的脾性，又将自己的脾性交托给上帝，让圣灵和神来去更新我们，加上自己不断的调整，使到它成为建造自己和去祝福到其他人的一个脾性。总的来说，脾性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经过信仰的引导和圣灵的陶造，可以更贴近神的心意，发挥一个正面的影响力。所以没错，这个是跟神的创造有关，但是那个后天的譬如罪性啊，和那个环境啊，都会慢慢慢慢塑造我们那个脾性的。
剛才都沒有否認到其實心理學可以是一個好的工具幫助我們認識自己甚至認識神或者調回轉，但是那個漏洞是什麼呢？即是如果可以百分之百信曬借曬這個去認識自己或者認識神的話，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心理學對了解自己的脾性、個性、潛在的心理問題呢，是帶來幫助和啟發的，這個是一定是的。這些心理的測驗是會有助個人的成長，但我們需要注意呢，人文心理學背後的一些價值取向是跟我們基督徒的世界觀呢是有抵觸的。例如認為人可以不需要依靠神而獲得真正的自我認識和身份肯定，譬如说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可以单从理性思考而找到答案，又或者自我发展和满足是个人成长的核心，又或者环境和其他人造成的困扰我的问题的要素减弱了个人承担责任的倾向，还有就是减除苦痛而缺乏帮助人体验个中的意义等等，即其实那些苦痛都有它的意义的。因此认识神会帮助我们看见心理学的限制，同埋有些地方是会违背我们的信仰观念的，
即是小心用。
是
但是我想问，其实圣经就可以解决到罪和被罪的一些问题，心理学方面又可不可以解决到呢？即是贴地一点去用例子去讲，先当第一个例子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例如上一代经常都吵架甚至动武的，下一代呢虽然是很憎这件事，但不知道为什么永远都是会 repeat 了这件事的，这样你又怎样看，即是心理学可不可以解决罪和被罪的问题呢？
心理学呢主要是着眼在人的行为、情感和心理状态的分析和调整，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罪感的成因，例如内疚、自责、羞愧、等等的情绪，并且提供一些疏导和治疗的方法。心理治疗可以协助人处理因为错误的行为所带来的那种的心理的负担，帮助个体建立一个自我接纳和恢复心理健康。然而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罪不单单是一种心理层面的问题，更加是人和神之间关系的破裂。心理学虽然能够舒缓那个罪感，但是却是无法真正解决到罪和被罪的根本的问题，因为它无法处理灵性层面人和神和好的需要。圣经强调呢，唯有藉住耶稣基督的救赎，人才能够获得赦免，心灵得到真正的释放和平安。因此心理学和信仰可以互补，但是唯有信仰当中的赦免和重生才能够去彻底解决罪和被罪的问题。你正话讲个例子，譬如原生家庭那个影响，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带来深远的影响的，它是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最初的接触、生活和互动的家庭环境。这个环境对于个体的性格、价值观、行为模式，甚至乎信仰的态度都有深远的影响的。人的情绪的反应、沟通的方式、自我的认同感，往往是在家庭里面被塑造的。譬如说爸爸妈妈的教养方式、亲子关系的亲密或者疏离、家庭成员间的冲突处理模式，都会影响一个人日后面对压力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而在基督教信仰里面，虽然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是很深远，但是信仰也提供了一种突破和更新的可能。圣经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基督里面重新得力，靠着神的恩典修复过去的伤痕，建立健康的人格和人际关系。信徒应当正视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并且寻求在神的里面的医治和改变，让过去不再成为自己的一个枷锁，而是成长和见证神恩典的一个契机。若然要避免原生家庭的情况重现，就要刻意地去处理由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因此认识并理解原生家庭的影响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有意义地来到去调整自身的行为，学习以爱和饶恕回应过去的经历，并且在信仰里面去寻求真正的自由和成长。所以正如你所提到，即譬如说、明明我都不想这样，但是谁不知又重蹈覆辙呢？其实这些情况是很常见的、
啊、
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处理到原生家庭对他那种的影响，所以变了他在一种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虽然他意志上是想改变这一种的状况，但在实际的行动上面，他仍然是会做出来的、因为他没有处理到，
即是没有爱和饶恕，但罪感就可能是减轻了，用心理学减轻了少少。另外一個比較常見，就是因為整個世界就競爭太激烈啦，我們都會有個傾向，就是透過貶低人家抬高自己啦。那這一種罪和被罪的關係，心理學可不可以解決得到這些東西
呢？貶低其他人抬高自己這一種行為的背後呢，常見是有幾個不同的原因的。首先就是部分的人可能是源於那種自卑感、或者一種自我價值感的不足，就透過貶低其他人來暫時提升自己的形象，獲得一種心理上的安慰。第二個可能的原因就是，這個也都可能是因為一種競爭的心態作祟，為了在團體裡面獲得認同和優越感，就貶損其他人來突顯自己的優勢。第三個可能出現的原因呢，就是原生家庭或者成長的經歷當中，常常見到有負面的比較和批評，亦都容易使人呢是習慣用這一種方式跟其他人來互動。所以在信仰的層面來看，這種行為呢反映出人心底的深處那種不安全感和對價值的錯誤的追求。而基督教的信仰就提醒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独特又宝贵的，不需要靠贬低其他人来证明自己，唯有在神的爱当中被爱和接纳，才能够真正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学习欣赏自己，亦都尊重其他人，容易去摆脱比较和竞争所带来的那种捆绑。
即单靠心理学其实都
是不得的，
都是不足够，但是有帮助，都是一个工具式的东西。
以前的信徒很抗拒心理学，但发展到现在堂道要有心理学元素才受欢迎，反而就忽略了释经讲道。这样到底心理学和圣经之间应该怎样平衡呢？想知道的密切留意下个礼拜的信仰不像你预期了。原来不像我预期。
不知绝望，权能在你手，因主引导我。
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